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联合国对中共的酷刑审查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父亲、奶奶相继离世，孩子要求释放妈妈。副省长李老爷又练法轮功了。给从事警察工作的同行的一封信，题目是牢记法轮大法好，保佑你我平安。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11月3号至11月21号，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审核了多个国家的酷刑问题。10月7号和10号，7年来首次对中共的酷刑问题进行审核。包括法轮功人权在内的19个人权团体对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强烈谴责。面对联合国及法轮功人权等团体的指控，中共作出可笑辩解。该审查活动已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诸多国际媒体进行了报道。
美联社报道说，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多次谴责中国不遵守1984年签订的反酷刑公约。11月10日，中共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及31名代表团成员在日内瓦称，中国司法部门广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规定。路透社报道了大赦国际的说法，除了颁布一些立法和行政文档的所谓进步，中共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对待等方面没有任何清晰可见的进步。大赦国际呼吁联合国工作组应给北京施压，敦促中共对一直在抓捕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人士、关押到隐蔽的黑狱、雇佣流氓、袭击和骚扰人权律师的最新报告作出回答。另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中国问题特派专员菲利斯·加耶在审核会议中指出，他注意到北京频繁使用国家机密法案来控制信息，他对中共毫无诚意将虐待案统计数据公开深感忧虑。中共提交的信息中严重存在缺失，其中包括今年3月西藏骚乱中的大逮捕行动和对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的妻子和女儿的软禁等。加耶女士说，在36个提出的问题中，中国回答了25个，但都是以现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笼统说法作为回应。他说，信息的缺乏使得对人权团体关于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难以进行严肃的和独立的评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代表也参加了周五在日内瓦举行的反酷刑公开听证会，其中有19个人权组织对中国的酷刑提出指控。法轮功组织表示，从2000年起，他们开始向联合国人权专员递交法轮功学员受害的案例，其中被迫害死亡的案例超过1000例。联合国人权专员就此曾向中共当局发出过数千份质询。美国之音披露，中共代表宣称一些公开的虐待个案是涉案的看守或警察未能履行职责的孤立事件，以严惩涉案者。随后，美国之音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前政治犯黄彦明的现身说法活动。中共的该宣称不攻自破。黄彦明曾因1995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观看国旗降旗仪式的人群抛洒要求民主的传单而被判刑5年，2000年刑满出狱。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看守人员用锁头毒打，被打得视网膜脱落，导致左眼失明。新西兰电视台引述了中国人权组织成员沙伦霍姆的话，北京将狱中非正常死亡和其他刑事审判信息列为国家机密，这就是外界几乎不可能获知其暴力的严重程度。据悉，提交报告参与审核的19家国际组织包括法轮功人权、记者吴江界、大赦国际等。针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虐待的披露，以法轮功人权提交的报告最为详细。该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共在人权方面纸上的进步，指出中共将立法和违法融于一炉，混淆视听，并建议将中共驱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次酷刑问题审核活动议及的议题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 监狱内性暴力问题、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及艾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疗问题、强制堕胎问题、维权人士的关押问题、北韩难民问题以及今年发生的屠杀藏人问题等。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此次审核结果将汇总成正式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黑龙江省双城市徐有琴的婆婆几年来承受了儿子被迫害致死、儿媳徐有琴被判15年重刑的精神压力，带着两个孙子艰难生活。她于2008年9月含冤离开了人世。徐有琴的两个儿子无人照顾，孩子要求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放回他们的母亲徐有琴。
40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有琴家住双城市火车站，2002年被绑架，非法判15年重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受尽折磨，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她的家被双城市中共协党帮凶迫害得家破人亡，丈夫于2002年7月被逼死。徐有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受到残酷迫害，曾被监狱恶警往手指上钉竹签、上电刑和老虎凳、上大背吊酷刑，三伏天在烈日下强制跑步，昏过去后警察用凉水浇醒，迫使其接着跑。恶徒还把徐有琴等几位大法弟子的裤子扒掉，用木板和鞋打，打完了用盐水浸。徐有琴原本有个完整的家庭，丈夫、两个小儿子和婆婆。在修炼前，丈夫藏电龙身患血癌，需要十几万元钱治疗费用和押金。作为一个工人家庭，没钱治病。当时婆婆已修炼法轮功，亲身体验到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劝儿子练法轮功试一试。当时生命奄奄一息的藏电龙也别无选择，于是和母亲一起练了法轮功。练了两个月，到哈尔滨医院检查，一切病症全无，浑身有劲儿，皮肤也不出血了，医生都感到震惊。藏电龙练法轮功血癌不治而愈，这一消息轰动他的工作单位双城粮库，震惊了他的亲朋好友。于是他的亲属中很多人走上修炼道路，妻子徐有琴和两个儿子都开始修炼了，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快乐。99年中共协党将士流氓集团非法镇压法轮功，徐有琴夫妇为大法鸣冤进京上访，被非法抓捕后，丈夫藏电龙走脱，因夫妻对大法坚信不疑，被当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公安局副局长张国富、恶警金晚志视为法轮功辅导员重点迫害、监视、骚扰。2002年4月19日，双城市大搜捕，从哈尔滨市调来700多名警察，地毯式的搜捕大法弟子。通缉令中悬赏3万绑架徐有琴，2万绑架藏电龙，2万绑架铁俊英，并在电视上公然造谣说三人是监狱的逃犯并且杀人。当时汽车站、火车站及出城路口都设警察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徐有琴与丈夫及在双城市第四小学读书因证实大法好被学校开除的两个孩子，为躲避警察的围追堵截，艰难地踏着泥泞的小路去了距离双城百余里地的黑龙江省另一座城市阿城市。在阿城市刚刚落脚没几个月，徐有琴外出被绑架，随后双城恶警张国富勾结阿城市警察，于2002年7月8日下午把徐有琴租住的小区团团包围，警察破窗而入，将藏电龙威逼得从六楼跳下，当场摔死。当时两个孩子藏浩然14岁、藏浩彤12岁，被戴上手铐抓到哈市专案组扣押了一个月，随后又被双城市警察送进万家劳教所关押了一个多月，身上长满了疥疮才被送回家。徐有琴被非法判刑15年，关押在黑龙江省第一女子监狱，两个孩子与70多岁的奶奶艰难度日，监狱一直不让家人接见，直到两年以后2004年9月13日婆婆才第一次与其相见。当时徐有琴被迫害的人很消瘦， 衣服全被烧光了，连衬衣都没有。在邪党的长期迫害下，徐有琴的婆婆于2008年9月中旬含冤离开了人世。徐有琴的两个儿子无人照顾，孩子要求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放回他们的母亲徐有琴。再次呼吁国际调查组织调查此案，将恶人绳之以法，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副省长姨老爷又练法轮功了。我姨老爷和姨姥姥离休前分别是副省长和局长，他们离休以后身体一直多病，每年的医药费加起来一般都在万元以上。1998年中国新年时，我去看望他们，顺便给他们带了本转法轮，并告诉他们我亲身实践法轮功是去病健身、修养心性的最好功法，希望你们能试练。不久，两位老人开始试练，感觉确实很好，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正当两位老人开始丢了多年的药篓子，开始受益的时候，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党集团开始以莫须有的罪名疯狂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两位老人也在压力下放弃了修炼法轮功。今年2月，听大姨说，两位老人现在身体很差，希望能过来看看二位老人。我于前日千里迢迢来到姨老家，到他家时正是早晨5点整，大姨给我开的门，一见面大姨特别兴奋：“你可来了，两位老人可想你了，天天盼着你来。”我问：“我姨老和我姨姥爷呢？”大姨说：“小点声，他们正在练功。”我心里一阵惊喜，忙问：“练法轮功？”大姨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真正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永远不会强迫他放弃的，除非他自己放弃。”大姨说：“你说的真对，你知道他们二老一生什么政治运动都经历过，反右期间挨批，文革挨斗，1999年7月20日又开始了新的文革，他们二老整天提心吊胆的，还好9年过去了没出什么事儿，这不天天看真相资料，看酒瓶，终于看明白了，又开始练了。”我们正说着，二老从屋里走出来，笑眯眯地说道：“哪位神仙来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好啊，中共省长大人又练法轮功了，看我不举报您。”姨老爷拍一下，轻轻拍到我脸上说：“你敢做犹大？”接着哈哈大笑：“以后别叫我什么中共省长好不好，我听着觉得别扭，要叫就叫我人民省长，我吃的是人民的俸禄，不是共产党的俸禄。”我说：“没想到9年没见，姨老爷变化这么大呀。”姨老爷说：“这得感谢师父啊，我差点被江鬼害了。你看你叔叔真傻，紧跟江蛤蟆精，结果怎样？得了不治之症，死的时候啊，看起来像个鬼似的。紧跟江蛤蟆精，没有一个好下场。我们可要好好听师父的。”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位警察写给自己同行的一封信：“牢记法轮大法好，保佑你我平安。”
从事警察工作的同行您好，我和你一样是一名警察，有幸能和你在这千里之外说说心里话，这是我们的缘分。我在派出所工作，以前抓捕过许多练法轮功的人，也曾对他们有过丧失人性的做法，但是后来通过他们的好言相劝，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才是正法，李洪志大师是救人的。其实我们坐下来静心想一想，自己的工作应该是惩恶扬善，为人民服务的， 可想想我们面对的大法弟子，你觉得他们可恶吗？他们去杀人放火了吗？他们去奸淫盗抢了吗？没有，他们只不过是有自己的信仰而已，正常的生活，默默地做一个好人，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善意地向政府说明事实的真相，对政治政权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受到诬陷时，你会默默无言吗？当然不会。而他们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却遭抓捕关押，这已经是违背天理了，况且还要我们迫害他们，我们良心何在？于心何忍？社会上坏人欺负好人，我们还看不惯呢，而我们面对这样一些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又如何下得去手呢？违背天理是要遭恶报的。他们在这样无罪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处处为别人着想，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给我们讲事实的真相，要我们明辨是非，这才真的是修佛的人，我为之感动。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哪个没有父母儿女？他们与他们的家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啊，我们却还雪上加霜，造出怪罪他们抛弃家庭的舆论，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平心而论，不是政府抓捕他们，他们谁会到牢狱里去呀？破坏家庭之罪在谁，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我们虽然干着警察这个工作，但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好人自有好报。我们之所以过去对法轮功行过恶，是因为我们相信了政府的宣传，可是我亲眼看过收缴上来的转法轮，那书上没有叫谁去自焚，相反却不准大法弟子杀生，甚至说自杀都是有罪的。政府对法轮功的宣传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法轮大法却是实实在在为人去病健身的，不但修炼的人受益，一个常人从内心认同法轮大法好，也能化险为夷。让我来告诉你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神奇的事情。07年8月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得了脑血栓，当时嘴歪眼斜，流口水，坐都坐不起来，整个身体就像撒了架一样，简直就是一堆肉。以前我听人说危险时喊法轮大法好就能化险为夷，我就试着让他喊了两声，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奇迹出现了，变形了的脸、眼睛、嘴和抬头纹都逐渐好转，手脚也陆续会动了，而且能吃东西了。更神奇的是，头一天晚上他做了退党声明，第二天早上便能自己走路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是真的呢？一针没打，一片药没吃，三天恢复健康。除当时在场的人外，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们还年轻，不能为了这份工作不顾一切，我们还有父母子女，我们得为他们，为我们自己的未来着想，要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可不能像文革时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样做政府的替罪羊，最后落得个迫害大法的罪名。请让我们善待这些好人吧，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好报的，让我们牢记法轮大法好，保佑你我平安吧，愿法轮大法给你和你的家人带去幸福和安康。你的同行。